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八章，民数记第八章的五到六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，洁净他们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主题是利未人，把时间交给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看利未人呢、利未人是被上帝拣选的，就跟以色列人也是被上帝拣选的一样，以色列人是选民，神拣选了他们，在万民中只有他们有上帝这种特别的律法。那利未人呢，是从以色列人中间选出来，特别来服侍上帝的，所以神要摩西先把利未人选出来，要洁净他们，然后让他们能够服侍以色列人，服侍上帝。神的拣选，我们始终要记得这一点，神的拣选跟人的拣选不一样，不仅是人选人是看外貌，神选人是看内心，不仅是这样，而且神在拣选人的时候，不是因为被拣选的人有什么优点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是要表明神拣选人不是出于人的行为，就是出于他的旨意，这是罗马书第九章有讲的。利未人被拣选也是这样的，也是一个例子哈。每个人都是，我们也尤其要记得，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优秀，就是神怜悯我们，所以拣选的教义叫我们更加谦卑，叫我们更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利未是利亚和雅各的第三个儿子，跟雅各的其他的儿子一样，都不是好东西，跟我们一样都不是好东西。我一再讲，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好被拣选，我们被拣选就是没有理由的，就是神爱我们。那么雅各的十二个儿子，可能约瑟比较像样比较好吧，连便雅悯也是撕裂的狼。那么利未呢，更是他这十二个儿子里面恐怕特别霸道的。利未很会用刀剑，感谢主，他原来用刀剑是很会杀人的，后来神使用他杀牛羊了，而且他教导我们圣洁严厉的神多么的慈爱，为我们预备祭物，预表的当然是耶稣基督。总之，神的一切工作，包括创造，包括拣选，甚至包括审判、定罪，都显出神无比的慈爱。我说利未很残忍呢、这个是从他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雅各这一家回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富有是富有，但他们人丁并不多，需要跟这些很邪恶的迦南地的居民呢，能够尽量的和平相处。那么可是出了问题，出了事情。雅各有一个女儿叫迪拿，迪拿呢，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她的确有点不小心，就跟事件这个算王子吧发生了关系。那么事件非常喜欢迪拿，事件不像大卫的儿子暗嫩玷污了自己的妹妹，玷污以后又很厌恶她。事件算不错，她玷污了人家的女孩子，她很想娶她为妻，于是就非常客气跟雅各这家商量，包括他的儿子，说你们要什么都给你们，我就是很想跟他结婚。雅各的儿子们都非常生气，但最生气的呢似乎是西面和利未，不但生气而且诡诈，他们就跟事件城的人说，要我们的妹妹跟你们的人结婚了，我们要接亲的话，你们所有的男人要受割礼。哇，这个事件城的人也很觊觎他们的牛羊， 也觉得结亲他们可以得很多好处，于是就说好。四件城整城的男人就都受了割礼。圣经上说，创世纪三四章二十四节，到第三天，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迪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，各拿刀剑，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，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。痛到看到人拿刀来杀你，你都完全不能反抗。这两个青少年西面和利未也不过十几岁，居然是这么的残酷，这么的阴险，连爸爸雅各都怕他们。所以在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五节，西面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。这是爸爸讲到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这预言就是这两个儿子将来无家可归，没有产业，散居在各地。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唯有这两个支派没有自己的城，没有自己的地。西面还是得到了一些，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，西面这个支派呢，后来就慢慢的消亡了，就神也不喜欢这个支派，雅各的咒诅也临到他们，太残忍了。西面慢慢散掉了，利未也是分散在以色列当中，但是感谢主，人做错了，神也让那个错误的后果发生了。但是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利未后来散住在各地，变成以色列在各地都有认识神话语、认识神规矩的人可以教导他们。那么利未分散到各地，更方便地教导了以色列人，就如同初代的教会被逼迫，圣经上讲斯蒂凡死了以后大受逼迫，就分散到各地去。这一分散是逼迫，但是也就成为另外一个字了，就是撒种。那么神借着基督徒的被逼迫，使福音也能够更有效的传到天涯海角。我们感谢主，虽然我们实在不希望有任何的逼迫。当利未人被散在各地的时候，利未人就可以好好的教导以色列人，更方便的在各地让他们认识真理。那利未人原来很凶狠，利未很凶狠，那么他的改变经过几件事情。第一个是出埃及记32章25节，这个是亚伦的错误啊。亚伦纵容以色列人铸造抹拜那个金牛犊。当神颁布律法，颁布十诫，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以做偶像，不可以拜偶像，然后到山上再领受上帝的话，只不过40天摩西不见了，以色列人心就乱了。以色列人就说，我们不知道摩西到哪里去了，亚伦你来为我们造一个神，和合本翻神像，其实原文就是神，你来造神。世人得罪上帝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或者这是一个重要点，你怎么可以造神呢？只有神造你嘛，你怎么可能造出一个你要膜拜的东西？如果你的手造出来一个偶像， 你去膜拜他，那还不如膜拜你的手嘛。他是你造的，你干嘛拜他呢？他是你造的，你干嘛靠他呢？他是你造的，你为什么不靠自己呢？他们就膜拜，而且非常敬虔的，而且人在做荒唐事情的时候，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，常常很顺利。圣经上讲，在拜偶像的时候，大家很踊跃的，很自动的，大家都把自己的金饰拿出来，然后工程也特别顺利。我们把这些东西一丢，亚伦说金牛犊就跑出来了，好神奇啊。但这是假的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摩西下山看到百姓在那里犯这么大的罪，他就站在营门口，他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出埃及记32章27节，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、同伴与邻舍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，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。这话我们实在很看不下去啊！怎么会这么沉重呢？怎么会这么残酷呢？我们今天当然不用杀的方式，但是旧约的时候用这么重的字眼，这么重的命令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：你离开了上帝，你就离开了一切道德知识的基础，你离开了这个人的道德科技文明，可能还可以拖一下拖一下，很多因为基督教因为圣经而有的传统基础还在那里，但是拖一下拖一下，拖到这个基础完全被耗尽了，文明也就结束了。我很喜欢讲的就是希特勒下面的德国，当教会慢慢慢慢对上帝越来越不信的时候，当教会越来越否定上帝的时候，我们会有短暂的看起来很强大，希特勒看起来带来很强大的德国，到最后是自取灭亡。那么二次大战这两个国家，德国和日本都是非常优秀的，我们的优秀不能成就任何事，如果不建立在对神的信仰上，一切的根基都是沙土，一切的根基都不稳。那么当我们能够坚定的说这是神的保守，我们才能说我坚定的相信这位圣经中的神，我坚定的相信，求主保守我继续的坚定相信，不希望这个坚定会有冲突。我希望我身边的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亲人都能够爱主，彼此相爱。但是当我的亲人，我的家人不能够信靠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想尽办法跟他们一起和平相处，而且我们应该非常诚实的承认，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好，很多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还优秀，我们在世界的事上还向他们学习，但是就人生最重要的真理，认识上帝这件事来讲的话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们一定是认定他的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如果神要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我们也只好离开，如果神要我们把儿子献上，我们也只好献上。这个看起来都是残酷的，但是实际上认定上帝，一切道德科学才有可能，不认定上帝，一切的荒谬就会出来了。所以利未人这次的攻击自己的家人，摩西祝福他们，摩西在申命记33章8到11节祝福他们说，论到利未说，耶和华 愿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千城人那里。意思就是，愿神借着立位的占卜，向以色列人显明他的旨意。立位，他们六亲不认，他论自己的父母说，我没有看见，我没有看到你是我的父母。他不承认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，我不认识你。这听起来实在又太残忍了。莎士比亚的剧里面有一个人物 Falstaff 福斯塔佛，一个跟哈利王子一天到晚在那鬼混的人。后来这王子有一天听到消息父亲过世，他变成英国的国王。哇，那 Falstaff 也听到这个消息好高兴啊，因为他的最好的朋友现在不是王子了，现在是国王了。他就跑到宫殿里面说，哎呦 Harry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攀关系。国王说，老人，我不认识你。这是莎士比亚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很多人都说莎士比亚在这里写过头了，太残忍了。这个人是小丑型的人，是常常带着王子玩一些不太高尚的事情，但是说我不认识你，这好像很残忍。我看到那个话的时候，老人我不认识你，我想到莎士比亚灵感不知道有没有从圣经那里来。圣经里面我想在世上也是这个情形，如果你以为你认识他，你从来没有跟他同心。耶稣说的跟那个国王说的一样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立位只肯定上帝，论父母说我没有看见，不承认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。凡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乃至于自己性命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是耶稣说的。当立位人认定上帝的时候，他的那个特质，他能够动刀的特质是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。但是立位人谨守你的话，护卫你的约，他们要把你的典章指教雅各，将你的律法指教以色列，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，把全新的燔祭献在坛上。哇，这是立位人认定上帝，别的他一概六亲不认。这不是残忍，虽然我们今天的确不用杀人的方式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。上帝不是一个玩具，你可以有很多个。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和拯救者，只有这一位，你不可以再有别的神，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在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，犯那么大罪的时候，利未人就站在摩西这边，站在上帝这边。哎呀，这个后来有一个祭司菲尼哈也是这样，我们就不去谈这个了。在圣经里面，在民数记第八章里面讲到立位人的洁净，那是仪式上的洁净。仪式上洁净要怎么样用水，在其他地方讲也用血也用油。事实上神在洁净我们的时候，总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来洁净。所以洗礼是一个礼仪，我们并不相信那个水会自动洗去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相信那个水是上帝提醒我们的，水可以解渴，水让我们生活有力量，水可以除去污秽。那么水所象征所代表的圣灵就洁净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除去我们的污秽。我们立位人要在生活中被上帝继续不断的磨练来带领， 来更纯洁的侍奉上帝。我们在教会里的神职人员，我亲爱的同工也是一样，我们需要更多认定我们的上帝，更多认定我们的主，求主帮助我们的爱心、信心、盼望都能增加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坚定地信靠上帝。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兼得的话，那就两个都得不到了。你一开始就想又有上帝又有世界，两个都得不到了。你必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事情的选择是可以兼得的，但是我们跟上帝还有世界，你只能坚定地选择上帝。神会把一切东西都加给你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了。神会把一切东西都加给我们，但是我们一定得随时随地的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上帝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利未人他们被上帝的洁净也包括一点啊，就是申命记第十章第九节，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业无份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。严格的说，我觉得今天牧师也应该有这样的心。当然制度上很难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。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。那神怎么供应呢？这个在民数记十八章有很多的描述啊，各位可以回去看啊。第一个，十一奉献是给利未人和祭司的，因为他们在会幕里专心办事。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，各种祭物也是给利未人和祭司的。那么他们居住，他们有住在四十八座城那里，他们也有一些郊野啊。在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也用这个方式。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，固然那也是有一些衣食的一些特别的安排是如此，不是形式上都如此，但是耶稣那个原则也是这样。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说，腰带里不要带着金银铜钱。你到了一个地方，问那个地方谁是好人，然后你就住在他家，就吃就喝，而且不要搬家。各位，这些啊都是形容了，而且在那个时代，今天不会了。原则上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别的事，你就专心祈祷传道，而且你祈祷传道的时间，因为太多人没有信了，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，你跟他讲他不听，把脚上的灰尘都剁下来，意思说我跟你连一点灰尘都没有关系了，就到下一个城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出去在路上的时候，也不要跟人家打招呼，也不要问人家的安。这都是一个形容，意思就是传福音的这个责任很迫切。铁达尼号要沉下来了，你在铁达尼号要沉下来的时候，你还会跟服务员讲说，这我的房间有些地方需要漆一下，我的家具需要擦干净一点。不会，我们做最重要的事，赶快把人带到救生艇上。当然教会不单是一个救生艇，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些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的危险，他们的可怜，要赶快跟他们讲，讲了不听赶快到下一家去。因为每个人如果只有一次机会的话，拼命传还传不完呢。你们不要为了自己的食物担心，人家怎么接待你就怎么接待你。你甚至不要今天到这一家觉得不错，然后去下条街传福音，另外有人更客气，哎呀住在我家，住在我家，嗯，好，这家招待更好，就到这家。不要，都不要，这些都是形容，不是说你真的不可以比较哪个旅馆比较好。你可以比较， 但是重要的是使徒行传六章四节，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三节，保罗也说，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？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对，保罗有支过帐篷，但是那实在是哥林多教会这些教会太幼稚，没有想到该做的事。不但是使徒是这样，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，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让传道人能够专心的祈祷传道是一个有福的教会，好叫传道人能专心的来牧养。传道人教会不仅是像利未人一样专心的照顾羊群，传道人教会也像一个陶城。这几年我很被这个观念感动。陶城是什么意思？陶城是耶和华说啊，如果有人无心杀了人，不小心杀了人，各位，我们当中你不小心打了一个人都很少了，何况杀了人。可是圣经上居然讲哦，如果有人不小心杀了人，无心的，譬如说你出去砍树，不是你的错，那个斧子就抛出去了，没有砍到树上，砍到跟你一起砍树的朋友身上，砍到他的头上。如果你不小心这样杀了人，你不是故意杀他的，你可以赶快跑到陶城去。跑到陶城呢，你进去了以后，追杀的人就不可以进去了，你就可以住在那里面平安生活，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。这很有意思啊，各位。第一个，在流奶与蜜之地，在上帝应许的美好的地方，居然会有人误杀，居然会有这种事，而这种事很多，居然会要有逃城，让这些误杀了人的人有地方可以去，要叫走投无路的人有地方可以去，而走投无路的人是这么多。我觉得圣经上讲这一点真是提醒我们，一方面这个世界是我们不能离开的世界，我们在这里要好好的见证我们的主；另外一方面，这世界真的不是我们的家，这个世界即使是流奶与蜜之地都有逃城，但是你能去那逃城，这个地方都是有利未人的，都能够得到安慰的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得到重新回家也不会被威胁的机会呢？就是大祭司死了。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代赎的意思，就是你的这些过错，你的这些危难，在大祭司死的时候就都没有了。我是不知道一般的人逃到逃城他是想赶快出去还是想留在那里。那么不管是怎么样，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让我们看到教会、传道人、祭司、利未人，我们是一个可以提供当别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来的地方。耶和华啊，在你的殿里麻雀找着抱雏之窝，燕子找着自己的家。耶和华的殿，建筑物本身不重要，而建筑物里面的利未人、传道人、同工很重要，让人可以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利未人很普通， 利未人曾经有非常艰难的过去，非常错误的过去，非常残酷的过去，他的本性不好，喜欢杀人，善于杀人，善于用刀。在神的改变之下，在他对神开始忠心的时候，他的杀人就改换成杀牛羊了。而他在杀牛羊的时候，献祭的时候，一定都会想到神对罪恶是有这么大的愤怒，他也一定会想到，也会看到杀了这么多牛羊，每年这些人每天每个月每个节期还是来献祭。犹太人很为他们的祭司利未人制度很骄傲，万实一系。犹太人会跟外邦人讲，我们最了不起的是我们有这个上帝的律法，我们可能同样了不起的是，当我们犯了上帝律法的时候，有祭司替我们赎罪，最起码一年一次的赎罪日。我们这个制度千年没有断。哦，基督徒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会问，千年没有断呢、啊？亚伦家的，哎，真的万世一系，一个一个传下来，为什么要一个一个传下来？哎呀，会死啊，人老了会死吗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会再问一句话，为什么会死啊？尼泊沙过江自身难保，最好的祭司制度一个一个传下来，父亲死了儿子祭，儿子死了孙子祭，正是表示一件事，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唯独我们主耶稣基督把自己一次献上，就有永远的功效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都被洁净了，我们都被上帝的儿子的宝血洁净了，我们都到教会里面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都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侍奉上帝，我们都一起分享分担重担和喜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真的属于神，耶稣为我死是真实的，耶稣替我赎罪是真实的，我在教会里面领受了真正的道，上帝的道，上帝的话，我感恩，我也传扬。愿我们教会有更多的人在教会里做利未人，服侍主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见证主，见证主的荣美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怜悯恩待你的仆人，怜悯恩待你的使女，怜悯恩待每一个属主的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真是奇妙的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为教会的传道人感恩，求主让他们继续用你的善道，你的圣灵，你的爱喂养引导我们，求你让我们继续的彼此相爱，互相补足，求你做工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
愿神赐福大家。